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加拿大国会移民委员会主席加入真相联合调查团；34名英国议员要求中共释放梁文坚；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海外大法学员正式大法综合报道。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6月1日至6月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加拿大国会移民委员会主席加入真相联合调查团。加拿大国会移民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德鲁·泰雷戈迪6月1日致函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北美分团，表示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位调查员，协助调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中共当局残酷迫害的真相。据真相联合调查团北美分团介绍，这是第四位现任加拿大国会议员要求加入联合调查团。此前两位执政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帕特里克·布朗和若赫姆·杰夫，以及自由党国会议员博瑞·瑞兹纽科斯基已经加入了这个全球性组织。真相联合调查团5月30日在加拿大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奥运会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在中国同时发生。国会议员瑞兹纽科斯基说，对于中国来说，活摘器官是极度黑暗的一页，同时这些也将记载在历史书中。自从纳粹以后，我们没有见过活摘器官这样规模的悲剧。在中国有多少医生，有多少医务工作者，白衣天使实际卷入了买卖器官的行业。北美分团团长鲍克博士说，我们没有选择，被迫站出来。如果我们不站出来，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还在发生，我们自己的良心也会不安。在将来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会无言以对。现在需要的是发出你的声音，张开你的嘴，尽力去做。安德鲁·泰雷戈迪1946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早年在共产主义专制下度过，1957年以难民身份被加拿大接受。安德鲁表示，他也曾在共产专制的国家生活过，很理解法轮功学员关于调查迫害真相的请求。他说，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加拿大应当促成这一请求。早在2002年，安德鲁曾致函给前外交部长格雷俄姆，敦请他支持12名加拿大人的家人，他们因为修炼法轮功而正被关押在中国的监狱和劳教所里。2006年4月，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成立，呼吁并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媒体组成联合调查团，赴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全面调查中共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秘密集中营，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34名英国议员要求中共释放梁文坚。34名英国国会议员、上议院议员与欧洲议员签署要求中共还法轮功学员梁文坚自由的请愿信。梁文坚和先生林志勇与其他6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广州梁文坚家中被中共警察以所谓的非法聚会罪名抓捕，在2007年3月被非法送入广州的劳教所。 保守党党主席办公室5月2日致函住在英国的梁文坚的姐姐珍妮，表示保守党主席戴维·卡麦隆获知你的妹妹与她先生被监禁的事件，感到很震惊，并完全了解你对此事的关切。戴维认为中国尊重人权的问题是一件需要持续严重关切的事，中共对于民主人士、宗教人士和法轮功追随者的监禁与骚扰是与国际人权标准背道而驰的。自由民主党影子内阁外交大臣麦克摩尔议员在4月11日致珍妮的信函中表示，他对于中国侵害人权的程度感到沮丧。由于你妹妹被拘捕问题的严重性，我已致函外交大臣，强调我们对此案的关切。在签署请愿信的议员中，议员甘乃迪是自由民主党前党魁，上议院议员史蒂尔是苏格兰议会首席议长和自由民主党前党魁。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大法弟子朱雅珍于4月20日下午在家中遭到安图县国保大队、安图县松江公安分局的恶警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关押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短短不到一个月，朱雅珍已被迫害的意识模糊，神情呆滞，连家人都认不出来。现在家人强烈要求劳教所放人，但劳教所拖延时间，搪塞其家人。
周树海35岁，黑龙江铁力市人，大学本科毕业，在黑龙江伊春市政府政策调研室工作。05年10月29日与其哥哥周树章一同被铁力市公安局恶警郑洪德、孙旭和铁力市610恶警范广军、陈铁等绑架到铁力市公安局刑警队，恶警们对其威逼引诱并上大挂迫害。06年4月1日周树海被伊春市协党中级法院非法判刑5年半，今年5月31日在大庆监狱迫害致死。
5月19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安全局恶警绑架了从国友、崔胜云夫妇，恶警当着其5岁小女儿的面大打出手，绑架后把其女儿丢在大街上，两个孩子天天哭着喊着找爸爸妈妈，亲属多次去要人，佳木斯公安局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张新才59岁，彝族，四川攀枝花市仁和区国土局并腿干部，曾经几乎双腿瘫痪，95年修大法后得以康复。张新才曾于99年12月到市政府上访，00年4月到北京正式大法，两次被非法关押迫害。04年3月被市公安局绑架，关押在延边县看守所，连续三天三夜被吊靠在窗栏上，后被非法判刑7年半，被再次折磨致瘫。06年9月8日被绑架送往五马坪监狱，07年3月31日被迫害致死。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大法弟子杨银花与丈夫姚元生散发真相资料，今年3月24日遭芷江县当地不法警察绑架关押。新晃县新寨乡归界村初寮组杨光瑞、袁仁红、袁娇仙、吴先凤、袁在清等五名农民因接受看法轮功真相光盘和资料，也被非法拘禁关押并遭敲诈，另有三人因此被株连性罚款。当地居民就此事向怀化市人大、检察院投诉，要求依法惩处相关人员。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5月27日晚上，大法弟子李英、于纯波因销毁恶人污蔑师父与大法的条幅而被蹲坑的恶警绑架到瓦房店市新华派出所，恶人们拷打了他们一夜。第二天闻讯赶来的大法弟子应世峰、宋长美等同修和被绑架同修的家属一起到派出所要人，而遭到新华派出所恶警的集体殴打和非法抓捕。大法弟子应世峰和宋长美被非法扣押在新华派出所，大法弟子宋长美被30多名恶警群体轮番殴打了一天，电棍电、吊背靠、 并几次揪住他的头发，从楼上拖到楼下，又从楼下拖到楼上，拖了几个来回，并用脚猛踩他的头。殴打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宋长梅不服软。在殴打的过程中，宋长梅一直在对恶警们讲真相，直到被打得昏死过去。同时被打得很重的还有大法弟子应世峰，警察殴打的理由也是因为他不肯屈服。到晚上时，宋长梅已经被打得生命垂危，呼吸和脉搏都已经非常微弱了。恶人们把他送去医院抢救，到医院输液都输不进去，医院怕承担责任不收，这时他们为了推卸责任，才把宋长梅交给其家属，并塞给他几百元钱，叫他把人拉回家。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宋长梅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其他三人仍被非法关押在瓦市看守所。
吉林王敏丽被灌芥末油，郭云庆遭恶警毒打致昏迷。吉林市三月份多名大法弟子被邪恶之徒绑架，杜洪芳绝食反迫害，坚决抵制野蛮灌食，邪恶欲将其送劳教所，但被拒收，已于两个月前正念闯出，他的儿子也已回到家中。王敏丽被灌芥末油，被迫害得很严重，现已无法直立行走，需要有人搀扶。郭云庆也遭到恶警的毒打，致昏迷多次，望见到此消息的大法弟子，尤其是吉林市大法弟子，揭露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营救同修尽快闯出魔窟。
大法弟子曹东被关押在甘肃天水监狱。据最近从天水监狱传出的最新消息，曹东一人被关在该监狱单间单号，由专人看管，不让任何人接触，也不让任何人知道，更不让家人亲朋探视。另外，据知情人透露，甘肃天水监狱目前非法关押着30多位大法弟子，邪恶对坚定的大法弟子不断变化手段进行迫害。目前天水监狱所采取的下流手段是将大法弟子分别单独关押，再关进4-5个重刑犯，如杀人犯、黑社会头子等死刑犯进行包夹、打骂、不让睡觉、强行洗脑、酷刑等。
河北保定劳教所迫害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目前保定劳教所非法关押着25名女大法弟子和大约40名男大法弟子，现在劳教所正在搞所谓的攻坚，就是对不转化的大法弟子疯狂酷刑迫害。其中张慧玲、李云霞、崔艳秋等几名女大法弟子被迫害得很严重。劳教所医务所除了恶医杜国春以外，还有一名女恶医名叫郝依娜，也非常邪恶。此恶警把学员绑起来，用长针头在大法弟子身上到处乱扎，扎脚心、扎胳膊，扎的学员满身针眼。女队恶警张国红非常邪恶，现在是女队教导员。恶警刘辉在跟学员谈话时说，如果学员不配合他们，就给学员凑黑材料加漆。现在女队强制学员做奴工，给社会上的黑市场做黑膏药，以谋取暴利。给学员的减期也是中队、大队、所部层层设卡，不给批减期，拖延非法关押学员的时间，从中牟利。
同修建议，请使用 MP3 的同修不要无意中录音。近日与同修交流时发现，现在同修在学法练功使用 MP3 的较多，由于使用不当，经常出现自动录音现象，而且使用人长期没有发现，把同修们之间的谈话都记录下来，这是大漏洞。据说恶警就曾经在 MP3 上钻过空子。请使用 MP3 的同修注意把失误操作录音清除，或在和同修交流时把 MP3 彻底关掉。
建议各种方式集中向广西博白群众发退党真相和方法。万人抗暴之后，民不聊生的广西博白掀起退党巨浪，建议各种方式集中向广西博白群众发退党真相和方法。我们大法弟子应该知道，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表面是邪党魔性的又一次大暴露，实质这也是神灭中共的过程，更是世人觉醒和与邪党决裂的契机，也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契机。因此我们一定要跟上救度的步伐。 广西博白本地和周边大法弟子尽可能发放退党真相和退党方法的资料，同时建议大家搜索广西博白和周边地区的邮寄地址、传真、电话、电子邮件，发送退党真相和退党方法。
请听两则善恶有报的故事。
明真相，选择三退，大难来临，性命保。5月11日下午，沧州大华集团公司分公司 TDI 的一个车间发生爆炸，造成一起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然而不幸之中有万幸，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是这个公司的职工，他平时听这位练法轮功的亲属讲真相，知道了大法好，在看过九瓶共产党后选择了三退，并接受这位法轮功学员赠送的护身符。爆炸发生前，他从车间走出来，本打算顺着车间往南走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南边是一片空地，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一出车间门口就不由自主地向北走去。北边离车间不远有两栋小楼，刚走到小楼底下，爆炸发生了，他下意识地蹲下，双手抱着头。他往南边一看，爆炸掀起的水泥块、钢管等物像下雨一样砸了下来，如果他往南走必死无疑。他明白了，危难时是大法师父、大法救了他。
辽宁阜新县恶警马振江遭爆死亡。辽宁省阜新县伊玛图镇派出所警察马振江，自1999年720起追随江罗集团迫害大法弟子，曾多次随同县公安局警察抓捕大法弟子抄家等。马振江于5月25日晚7时30分在阜新公路庄家店路段骑摩托车钻到停在路边的一辆大货车底下，当场死亡。
本周43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879名觉醒世人严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6月5日，美国纽约州州府阿尔巴尼议会大楼举行了曝光在中国发生的器官摘取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研讨会由众议员 Michael 本杰明和 John McAnany 主持。大卫·乔高先生对于这些移植器官的来源做了详尽调查。众议员 Michael 本杰明说，60年前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今天人们必须吸取60年前的教训，去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多位参众议员及助理与各界人士出席了研讨会。
耶路撒冷邮报6月3日报道说，97岁的拉比约瑟夫·撒冷·埃利亚斯是立陶宛正统犹太教徒们最为推崇的犹太法学专家。一个多月以前，埃利亚斯明确地说，中共政权杀害被囚禁的人，出卖他们的器官牟利。如果犹太教徒从中共政权的堕落中渔利，是对上帝之名的玷污。他要求教徒们，即使是在性命攸关的情况下，也不允许通过这种途径寻求治疗。
6月3日，台湾东部的宜兰、花莲、台东三县民众与花莲市联合举办车队游行活动，以声援2200万勇士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当日上午，三县市的车队在花莲县议会广场会合，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午，车队出发，绕行花莲市金华地区。活动现场一片车海、旗海，声势浩大。新唐人电视台、花莲回澜有线电视台、中国时报、联合报、更生日报、东方快报、联统日报均派员采访报道。花莲回澜有线电视台自当晚七时起，每三小时播出一次该活动的新闻影片。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与立委田秋瑾5月31日上午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共违反一国两制的承诺，在7月1日前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并要求释放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一年里，共有4名香港法轮功学员及1名学员家属在大陆遭到非法抓捕。5月中旬，中共在深圳又抓扣了1名香港法轮功学员及另1名学员家属。
6月2日，澳洲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在市中心城市广场举行集会，声援中国大陆的退党勇士，随后在繁华商业街游行和展示真相横幅，吸引游人驻足。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当场退出中共团队组织。昆士兰退党服务中心于布里斯本中国城举行声援退出中共一切组织的勇气长城活动。
6月1至2日，在斯德哥尔摩北部的 Kista 举办音乐艺术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借这个机会在地铁里、地铁出入口、中心广场等处向广大民众面对面的讲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并征集反迫害的签名。征集的签名将交给瑞典政府，敦促瑞典政府在几天后胡锦涛来瑞典访问时谈法轮功人权在中国遭践踏的问题。
5月26日，法轮功学员来到斯洛伐克西部的巴诺凡斯奈德贝布拉法市，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英国伊斯灵顿公报5月24日以一位母亲道出她在北京劳教所遭受的苦难为题，在文报道了法轮功学员杨峰在北京劳教所遭受的苦难。
下面是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综合报道。
6月3日，为期3天的乌克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基辅圆满结束。不同地区的10几名学员在法会上与大家共同分享了一年来在修炼和正式法中的体会。哈尔科夫的学员尤利亚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如何认识到不要放过一切机会救度有缘人的心得。法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举行了烛光守夜，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8年的迫害。
5月2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著名的圣米歇尔学校，两位法会主持人用法语、荷兰语、英语和中文4种语言宣布第3届荷比卢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开始。11位中西方学员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在修炼和正实法中的体会。
布达佩斯太阳报在5月24日至30日的健康特刊中，以高压下的平和整版介绍了法轮功学员在匈牙利修炼的故事，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文章介绍说，一些匈牙利的议员正在呼吁采取进一步行动，让匈牙利人了解非法摘取的器官的风险，并且因此可能要承担的法律上的责任。
真善忍国际美展预展5月28日来到纽约曼哈顿中城。6月1日晚上，画家们举行了宾客招待会，再次以亲身经历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画家张昆仑教授说，修炼使我们领悟和明白了宇宙生命的意义和天人和谐之美。画家樊红讲述了在中国大陆因为修炼法轮功被监禁于监狱洗脑，进精神病院，还遭受灌食等酷刑的折磨。2001年辗转来到美国，他呼吁今天来看画的所有朋友都能伸出援手，帮助早日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
5月24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府维多利亚市宣布2007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
6月2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北海道札幌市举办集会和游行，向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音，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近8年的残酷迫害。学员们聚集在大通公园集体练功弘法，环绕繁华市区的游行由真善忍花车引导，后面是英姿飒爽的腰鼓队，阵阵鼓声震撼着路人。日本法轮功学员于6月3日参加了东京都江户川区小松川剧院的演出，表演功法并以舞蹈展现了修炼者的风貌。
6月2日，一年一度的纽瓦克之夜在美国特拉华州纽瓦克市的主街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连续七年应邀参加该活动，在表演区演示五套功法，吸引许多民众学练。5月26日，美国华盛顿州北部靠近美国边境的城市北尔领汉市举办了2007年滑雪至海洋游行，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应邀参加了这一游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就营救王勃与同修交流营救的基点，全面营救被非法关押同修，彻底解体邪恶黑窝，如何当好协调人的点滴认识和家人讲真相的体会，不争常人的理，学法是为了救度众生还是个人提高，摆好使命和工作的关系，我明白了，这就是修炼。浮动的消息应否定，吃苦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真正一丝一念否定旧势力，就能闯过生死关。与农村大法学员切磋，村村通，快把真相送到农民手中，时刻保持正念，邪恶不敢迫害我们。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营救王勃与同修交流营救的基点。近一段时间，明慧连续报道了石家庄王勃一案的近况，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互相推诿责任，说是维持原判。针对此事，谈一下我的看法。营救大法弟子的事，只能是大法弟子做主导，而不能指望常人法律的裁决和律师的帮助。如果我们只注重表面的揭露和社会上的重视程度，以及事情在表面的进展，而忽视了对另外空间操纵人犯罪的邪恶生命怎样彻底的清除，那么这还是没有跳出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告诉我们，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讲真相为的是清除邪恶的毒害，救度众生。当人明白真相的时候，就是邪恶解体的时候。邪恶解体了，人还能关押和迫害大法弟子吗？因为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邪恶生命操纵人在干。大法弟子利用常人的法律揭露迫害，救度众生是完全可以的，但做任何事的基点一定要站在法上，只有站在法上，大法才会赋予我们无边的威力去清除邪恶。我们的目的不是把事情做得多大，多么的轰轰烈烈，多么的有影响，我们的目的最终是要把邪恶彻底清除，解脱众生对正法的犯罪。下面是我们地区营救成功例子中的一个，供同修参考交流。2005年， 朝阳地区有六人开车到郊区发资料，当时开车的同修在车里枕着一包资料睡着了，被巡警发现绑架。当时被抓的同修由于害怕不承认自己是练功人，家里人为了被绑架的同修少遭罪，给办案单位的局长送了20000元钱，局长亲口答应放人，后来人还是被劳教2年。后来我们当地同修整体做了交流，我们认识到通过任何常人的手段方式方法都解决不了大法弟子的根本问题，采用任何常人的方式都是对旧势力的认可承认，都是对这场迫害的推波助澜，只有正实大法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当时有的同修说他没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营救不了，这不是大法弟子的表现，他在里边得有正念。大家悟道，这种认识不在法上，因为一个生命千万年的等待就是今天的大法。不承认自己是练功人不是同修生命本性一面说的，是他的后天观念说的，师父不会承认，我们大法弟子也不能承认。如果被抓的同修做的事触动不了邪恶，邪恶不会抓他，邪恶出现了，利用了众生对正法和大法弟子犯了罪，从而想毁掉他们，我们不能让邪恶的安排得逞，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这样，我们首先做家属工作，不但让他明白大法好，还得让他知道什么是人世间正的理，不要指望人，只有师父能解救这一切。做工作的过程中要时时发正念，因为我们意识到家人的各种不正确状态，包括送钱送礼，都是被绑架同修的心促成的。也就是说，被绑架同修为了出来不敢承认自己是练功人的人心，促成了家人送礼的变异行为。这时候如果归正好家属的思想，被绑架同修的人心也就归正了。这样的例子我们做了很多。接着我们到市局和分局领着家属去讲真相发正念，并且把此事做成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传单，把真相资料送到办案单位。因为我们做这件事的基点是为了每一个生命好，真真正正为了每一个生命的未来着想，不是为了同修的出来与否，没有现在事情本身当中，清除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没有针对人，只是针对所有的人讲清了真相。警察恶的那一面根本表现不出来，他们生命明白的一面知道我们是为他们好。当我们的基点符合了大法，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我们只是在人这里动了动。紧接着被劳教的同修在里边打来电话让家人去看他，就这样我们一起去了4个同修和家属，5个人去了劳教所。在门卫登记时我们用的是真名，留的电话也是真的，当时问我们什么关系我也说的是真话，是朋友。登记的人嘴里说不是亲属不让见，而且只允许2个人见，但我们5个人都让进去了，这些都是师父的安排，只是我们符合了法对我们的要求。见到同修之后我们跟他交流，必须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只有大法弟子师父才管得了，外边的我们该做的都会做，里边的靠你了。被劳教的同修听后啥也不用说了，我知道咋做了，你们回去吧。没过几天，劳教所给家属打来电话，你丈夫在绝食，现在人在医院里打吊瓶，你们来看看他吧。家属找到我们，征求我们意见该怎么做，我们及时通知了本地同修，有条件的近距离发正念，不能来的找多人集中到一起，到离医院近的同修家发正念。当时在医院里，医院门口，大街上来了100多个同修。在医院里，我们找到了劳教所管理科的大夫，跟他讲了真相。他当时表态说，你们放心，人我肯定放，但得几天，哪有绝食就放的，那劳教所早就没人了。当时我们又找到医院负责此事的大夫，跟他讲明了正在绝食同修的情况， 并且告诉大夫他不是犯人。他绝食是抗议对他信仰的迫害，他是在维护他的信仰和他做人的标准。第二天我们又去劳教所，并且和劳教所交涉，要求天天来看同修，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家属不放心。当初办案单位说放都没放，而且还把真相资料的数量给改动了，本来是100多份，分局给报上去300多份，市局在教养通知书上写着600多份。你们这样的单位我们都不能相信。在人的表面上我们是这样说的，在话的背后我们有很强的正念，只要你不放人，我们天天到这儿来近距离发正念，直到把邪恶彻底灭尽。就在我们开车回去的路上，劳教所打来电话说，你们可以把人接回去，但你们得保证他回去进食后再把他送回来。我们把车停下来，大家一交流，想一想，不行，如果把人再抓回去，那邪恶还存在，我们不能答应他们的任何条件，大法弟子只能无条件的放。我们告诉他们下午再说吧。下午我们去了之后就说，这个保证我们谁也做不了，我们谁都保证不了谁，再说放了之后你们再把他抓回来，他再绝食，这样折腾对谁都不好。最后劳教所彻底向我们妥协，用求我们的口气说，我们不抓他了，回去愿意咋练就咋练吧，回去出什么事我们不负什么责任就行。大家一商量，这样可以。同修从里边被背出来的时，跟出来的警察对我们说，我们对他很好，你们回去问他，没有迫害他，很友好的和我们再见。我们把同修出来的消息通知给明慧和我们当地时，听到的同修都掉下眼泪，感受到了师父宏大的慈悲和大法弟子对法的坚定，大法给我们展现大法无坚不摧的无限威严，大法弟子表现了修炼者的金刚意志，诠释着大法对生命的慈悲，对邪恶的清除。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向全世界大法弟子表示感谢，说大法弟子一条心，没有办不成的事。事后我们才知道，劳教所开会时曾拿我们写的传单说，原来人家某某某是这种情况，这公安局怎么这样办案呢？麻烦他们惹出来了，都推给咱们，我们教养院也不能要。表面上看是这么回事，实质上是另外空间邪恶清除了，人才有这样的表现。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写的真相资料一定要客观真实，不能有一点渲染成分和埋怨指责仇恨，不能加进去一点个人情绪，这些都不是大法要求的标准，也达不到证实法的效果。还有很多成功的营救事例，以后会继续和大家交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全面营救被非法关押同修，彻底解体邪恶黑窝。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告诫我们，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在交流中，同修们也提出这段时间不少地区又出现多位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大家意识到在邪恶被解体的越来越少的今天，出现这种现象与一部分学员求安逸麻木松懈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因此提出如下倡议，希望在共同精进中共同突破这一状态。一、全面系统的整理自99年720以来直到目前被非法关押同修的经历和彻底深入的揭露曝光恶人恶行。我们地区目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大多都是被反复迫害过的，
网上对每一个同修的被迫害经过都有报道，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把每一个同修的经历整理成一本小册子，作为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利器。这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例子，我们当地有一位同修被迫害成高位截瘫，他的妻子也是修炼人，双双被开除工作，没有收入。同修将其经历做成小册子，其家属就以小册子讲真相，但为明白了真相后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并不发了工资。另外，本地区黑窝内的各警几乎都是从99年以来一直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可以说是被操控得很厉害，不思悔改。针对他们的情况，不但要将其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曝光，还要将其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的坏事也进行曝光，对每一个人做一本揭露其恶行的小册子，更加深入细致地将其恶行公布于世。二，在营救过程中，基点仍然是放在救度众生、讲清真相、劝三退和弟子的提高上。我们地区前几次营救中，大家都有很重的求结果的心，陷于世宗，从而被关注人出没出来的观念所带动，在没有营救出来时，甚至抱怨里面的同修做得不好，而不是自己向内找，事后也没有很好的交流。现在大家一致认为应摆正基点，家属是同修的，就和同修一起在法上交流提高，实修自己；家属是常人的，就对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真正站在大法的基点上归正一切。同时在营救中又可以大量接触公检法人员，这又是一次大面积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三，在营救前营救过程中重视发正念，许多时候我们在做正实法救众生的事前不重视发正念，过程中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干扰，造成了我们体力和精力的不必要的损失，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表面空间就比较容易做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如何当好协调人的点滴认识。如何协调？协调什么？怎样才能做好协调工作，当好协调人？这是每一个做协调工作的同修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协调人就是联系人，就是传达人，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是协调人，只不过所协调的范围有大有小，协调的方面有多有少。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做协调人，一定是这个人他自己有为大家服务的意愿，并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再就是要得到多数同修的认同，这主要表现在安全方面和工作方法上。协调人不是官，不是头，更不是领导。协调人千万不要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都是做不好协调工作的关键原因。你可以有你的见解，可以有你的认识，也可以有你的建议，这是商量，是交流，是探讨，但绝不是指挥、指导、指责与代替。举个例子，一次一位同修 A 找到一协调人问一件事应该怎么办，这位协调人没有马上表白自己的认识，而是问同修 A， 你对这事有什么想法和认识？当同修 A 谈完自己的想法时，这位协调人又问别的同修还有什么看法。当同修 A 谈完别的同修的其他看法后，该协调人才表示了自己的想法。你看这件事这么做是否可以？是不是这么办更好一点？结果这件事在这位协调人的建议下办得比较圆满。有一位协调人一段时间他自己感到放松了学法，协调工作做得很不顺利，很多事情都没有协调好，而且还忙得不可开交。他提出暂不做协调工作了，先调整一段时间。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学员前来请教事情如何做时，自己无法给予指导。我想他说的这个理由恰恰不是理由，因为 我们协调人的一个主要责任是和同修在法上交流，引导同修自己去思考问题，去解决问题，去走自己的路，而不是依靠我们的指导和代替。如果说真的不合适做协调人的话，有意无意的在同修之上的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当协调人不是要表现自己有多大的能力，那是证实自己的表现，而不是证实大法。那么我们主要协调什么呢？我认为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和同修在法上交流，让同修都有一个学法的环境，互相交流的环境。有了学法交流的环境后，和同修一起都把学法与实修联系起来，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赶上这个时期，我们是干什么来的，我们应该干什么，也就是在法上提高上来。每个同修都明白了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时，整体提高就是自然的了。再有就是同修有了一个好的建议，好的做法，需要整体去配合的时候，这时就需要协调人协调好时间的安排、人员的安排以及注意事项等问题。比如师父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发表后，有的同修自发的到劳教所近距离发正念，这就需要协调人从中把大家协调起来，安排好时间、人员与注意事项，并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这件事我们为什么要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当好协调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以上只是自己的点滴认识，还不一定是正确的，也一定是不全面的。在这里非常希望做着协调工作的同修都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怎样才能当好协调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大家分享和家人讲真相的体会。许多同修在修炼中，在做三件事中，都不同程度的受家人的干扰与阻碍，查找自己多年来对家人讲真相家人不认同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而最主要的是带着情去讲，家人不领情。再次和大家交流一下。一，我刚得法时很想让妻子儿女也得法，因为我觉得法轮功就是宝，这样宝贝的东西不叫家人得太可惜了。我这是带着为家人的私去劝家人学大法的。那时我首先对妻子日磨夜磨，一有时间就讲法轮功怎样好，想叫他也来学，但说多了他反而反感起来。现在查找起原因来，就是自己的情太重了。人中的情其实就是一种私，由于有私心，自然会被宇宙的真善忍特性所制约，便没有打动人的力量。二，为了使家人认同大法的美好，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总想以言辞取胜，在言辞上与别人争斗，就算讲得别人哑口无言了，也只能证明自己言辞上的胜利，并没有使别人口服心服，并没有使人在心里认同真理。当他们不够尊重大法的时候，自己会恼怒的，甚至拍起桌子来。自己心里确实是想维护大法尊严的，但这种有违大法真善忍的举动本身就不能维护大法，因为其中有我许多的显示心、争斗心、好胜心，这就变成是在维护自己，而不是在维护大法，只会破坏大法。而且过激的言辞也会伤害别人的自尊心，如果自己的言辞不能使别人觉得美好，再好的东西别人也不会接受。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大法的尊严不是靠常人的手段维护的，是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的真正慈悲善的表现带来的，不是创造出来的，
不是人的行为用人的手段创造出来的，是慈悲中产生出来的，是救度众生和你修炼中体现的。大家整体上都修得好，世人就会说大法好，都尊敬大法。师父还说，我们大法在世人面前也是这样，有人说不好，你用常人的办法跟他去辩论，你去堵他的嘴啊，如何如何，会越使矛盾激化。我们就自己表现得好，慈悲对待一切，你不用跟他去争去辩论，人有明白的一面，人的表面也会被感化，他自然就会说你好。这段话就像是专门对我讲的一样，要使家人认同大法，自己修得好不好是很关键的，自己修得好，自己不用开口讲，家人也会感受到大法的美好，自己修得不好，家人就不会认同大法。例如自己受迫害时曾有过妥协，这些家人也是知道的，这些就会对他们有负的影响，他们心里就会说，你都不够坚定，怎能叫我相信。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默默地影响着他们，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其本性的一面也是明白的，其本性的一面也会为我们修得好时就高兴，修得不好时就会看不起我们，因为修得不好时就没有威德，就不能影响他们。所以才说家人是我们修炼的镜子，自己修得不好时又怎能埋怨他们不信大法呢？我还发现女儿和我争论时，她那种表情尖酸刻薄的言辞几乎都是从我身上学去的，就像是我的翻版，我感到吃惊，因而决心改变自己的状态。我首先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说前几年辩论法轮功的事时，由于自己的自以为是和喜欢辩论，许多言辞过于尖刻，我发现言辞有时比刀枪更能伤害人，所以向你道歉。2005年我刚从狱中出来时，他都不和我打招呼，自从给他写了这信以后，情况才有改变。当自己有了上面的认识之后，我发现家人有了微妙的变化。例如女儿从前对真相资料很反感，但最近我给她看2007年新唐人晚会录像，她说很好，说晚会的背景比中国大陆的演出还要更中国化，说威风战鼓的那个背景中国化画得可真好，说演得如此好一定是集中了许多艺术家，说中国的艺术家都跑到纽约去了，还说两个节目主持人配合得既幽默又庄重，他都禁不住笑了。从家人身上确实体会到修炼的玄妙，想改变家人首先得改变自己的修炼状态，使自己真正慈悲于众生，救度众生，而不仅仅为了家人不受淘汰。家人为法而来，也是大法把他们安排给大法弟子作为修炼环境而存在的。我除了以他们作为镜子继续修好自己之外，别无他法。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不争常人的理》。修炼至今才清楚认识到，原来自己当初走进大法修炼是为了当一个常人中的好人，难怪我讲真相派发资料，即使对方不接受，我也是打从内心高兴，而不是为了他不能得救而难过，我只是想证实自己存在的意义，看看我在做好事，我是一个好人。这种想法有其根源，修炼前我长期处于痛苦之中，内心深处知道这一切痛苦来源于自己的自私。 我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认为自己是一个坏人。这种坏人的感觉让我迫切想改变自己，但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一直无法改变。得法初期，还记得自己有一阵子常常对着师父的法相跟师父说，我要成为一个好生命。什么是好生命？当时的我以为做好事就是一个好生命，完全忘记了转法轮书上说的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我长期高高兴兴地做好事，积极参加各项大法活动，过程中的吃苦也都是高高兴兴地承受。我曾经以为自己修得好，心性高，后来才认识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原来做好事而不放下常人心，只能是一个常人中的好人，称不上是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是呀，我常常在争常人的理，跟常人争理，跟同修争理。还记得有一回在纽约推票，我跟几位同修住在一起，我睡门边地上怕冷空气进来，有位同修睡暖气边的床上怕热怕闷，他希望门打开一点，我希望门关小一点，后来折中，门开的比他希望的小，比我希望的大。而有些时候两人还会下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愿望更动大小，而内心有点埋怨对方。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在干什么呢？我是在争常人的舒适吗？师父要我们凡事先想到对方，我有吗？我为什么不能成全他呢？我自己多穿件衣服，或者挪动一下位置，顶多戴个帽子睡不就成了？心放下，后来这方面的问题也微妙地消失了。这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注意到很多矛盾都来自于争常人的理。矛盾发生，当我有谁对谁错的想法时，我就已经在争常人的理了。争常人的理就是常人，能说是个修炼人吗？修炼人应该认识到矛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让我们提高的。单指矛盾本身的出现状况，与常人社会中的矛盾也不一样。大法弟子是为了修炼才出现的矛盾，是为了正实法才出现的矛盾。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开始常常提醒自己要做一个修炼人，不是做常人中的好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个人跟我说，老师，在常人中做个好人就行了，谁能修上去啊？我听了真伤心，什么话都没跟他说，什么样的心性都有，他能悟多高就悟多高，谁悟谁得。我不能再让师父伤心了，我也终于明白，修炼是要修去自我的，而真理的过程却是一个强调自我、证实自己的体现呐。愿他千百度，愿这等归途，佛光三迷雾，为这心自尽苦衷。
尽天地书。 醒自己。